好，大家晚安。我们马尔谷福音已经到了第五章的21节，我们前面就听过了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哈，耶稣这个把一个附魔的人解救了哈，让那个魔就赶到那个猪群里面去。我们现在是看另外一个故事，也非常著名的啊，是21到43节，大概是马尔谷最长的一个故事了，这样子。我们读一下，从21节开始哈。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周围，他遂留在海滨。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名叫亚尼洛，一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恳切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给她复手，叫她得救回生。”耶稣就同他去了。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那时有一个妇人患血漏已有12年，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受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花尽了自己的所有一切，不但没有见效，反而病势更加重了。他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便来到人群中，从后边摸了耶稣的衣裳，因为他心里想，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必然会好的。他的血源立刻就和解了，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向他说，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你还问谁摸了我？耶稣四处观望，要看做这事的妇人。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战战兢兢地前来跪伏在耶稣前，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耶稣便向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你的疾病必得痊愈。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还来烦恼师父做什么？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给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除伯多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兄弟若望外，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他们到了会堂长那里，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喧噪，有的哭泣，有的哀嚎，便进去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喧噪哭泣呢？小女孩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他却把众人赶出去，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及同他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他拿起他小女孩的手对他说，塔利塔库姆，意思是女孩子，我命令你起来。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原来她已经12岁了。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耶稣却严厉命令他们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好，就算这个故事只有父母，小女孩的父母跟那3个门徒看见啊，然后呢耶稣命令他们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事，什么事呢？就这女孩复活了吗？那女孩难道要永远就隔离吗？不可能。这蛮有趣的，这个还是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马尔谷福音常出现的。耶稣做完的事情以后呢，一个大的奇迹，明明是轰动的事情，总是说保密，不要给别人知道，这很奇怪的这样子。好，那么这是一个双重的叙述，是故事里面夹故事。我们跟各位说，这是一个3明治的叙述法啊，就开始一个故事，让中间插故事，让中间再回到本来的一开始那个故事，那是让这个故事变得很生动嘛哈。所以这个亚伊诺的女儿生病到死亡到复活是框架啊，那中间插了一个故事，是这个患了血漏病的妇女。啊，当然这是让故事变得生动，而且有一个好像更生动、更奇特，或者是效果更好的一个事件啊。那如果我们连接前面的2个奇迹，还记得吗？前面已经有平息风浪，然后我这个耶稣把魔鬼驱逐到猪群里面，变成3重的奇迹叙述，就是耶稣可以怎么样战胜病魔、战胜魔鬼、战胜大自然。当然是耶稣的能力超越一切，他整个。 放在一起是一连串的奇迹，三嘛，三是重要的。我们这边双重只能看成一个了啊，就是一个它是加在一起写的嘛。我们讲的非常多次，因为很重要，所以有三嘛啊，讲三次，做三次，说三次，也这边是一样的啊，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去呈现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讲的是一个基督论的故事啊，就连续三个奇迹。当然讲的是他的确是至少要肯定他超乎常人，有一个一般人所没有的能力。那能力哪里来的？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就是来自天主嘛。对当时直接在场的人，他们要问的能力哪里来的。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论是我们眼前这一个三明治的叙述彼此交织的，或者我们看更大的脉络啊，三重的这个叙述放在一起，那这个讲故事的方法应该是出自于这个作者的编辑的结果了啊。大概把这个收集到的材料，它是这样子编的，那我们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这个编辑的手法啊。那最关键的因素，当然在这个耶稣跟那个女人说的话，34节哈，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的去吧。然后是36节啊，当这个消息传来，小女孩死了，啊，耶稣告诉亚伊诺，不要怕，只管信。好，所以这边的主题很清楚是信德，啊，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那不要怕，只管信。我是希望各位慢慢读圣经，把这些东西读出来了，你知道读到他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主题是其实非常非常明确的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两个情况你们都是怎么都直接讲出了耶稣对人的教导啊。耶稣告诉我们啊，作为一个人面对神或者面对我们信仰最关键的当然是信德嘛啊，信德。好，那第一个耶稣对那个妇女讲的话是认可信德啊，就是你的信德救了你，就他来摸耶稣应该出于相信嘛，他想要怎样摸就会好啊，那个信德啊。然后呢对这个会堂长呢，不要怕，只管信，就是鼓励信的啊，你不要怕，鼓励你相信吧，相信吧啊，因为事情还没发生嘛啊。那个妇女是已经经验到病好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不要，你的信德救了你，因为你有信德，所以你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对那个会堂长呢，就是另外一方面的讲信德了啊。现在这个事情看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你别不用怕，不用怕。好，然后呢，43节是这个非常著名的所谓的墨西亚秘密，耶稣就命令人们啊，不要讲啊，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那因为我们知道这故事本来发生的情况就是在场的人不多啊，小女孩跟耶稣之外只有5个人啊，小女孩的父母亲。跟3个门徒是常常在马尔谷福音出现的三人小组嘛，他们一直跟着耶稣，在很多场合都是这3个人。你大可以想象，这3个门徒在初期教会应该有特别的多的记忆，或者很可能的确是应该是反映一个历史的事实，在耶稣在很多门徒当中选了12人，这12人当中又有3个可能更突出，大可以做一个基本的这样的肯定，这样子。好，我们看看这个21节到24节，说首先这个故事的开场白啊，那先是讲什么？耶稣又坐船，还记得吗？耶稣因为驱魔在格拉撒啊，把人家那个猪都逼到海里面去了，就对别人说请他离开嘛。他本来是坐船啊，讲完比喻以后呢，坐船到对岸，在过程中他平息风浪的一个奇迹，然后呢到对岸他驱魔又被别人请你回离开我们，又坐船回来。好，这是一个连结性的，透过这一个空间的转移啊，地点的转移，我们可以说开始一个新的故事。然后人物也变了啊，来了一个会堂长啊，很清楚的这样子。然后呢耶稣的行动啊，怎么样，大批的群众跟着啊，其实蛮有趣的。耶稣本来是刚坐船过去，先坐船回来嘛，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啊。很可能这个会堂长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跟着他。然后呢，前面我们经过非常多的故事里面，耶稣已经是他到哪边去，大概很自然的会聚集，大家可以这么说吧。所以对马尔谷而言，好像这个群众跟随耶稣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啊。从前面去到第5章，他没有交代这个群众哪来的嘛。对不对？你知道前面就坐船过去，坐船回来，群众就蹦就出现了，对不对啊？ 那我就是我们这几天如果你参加平日弥撒，就是我就讲读若望福音是更清楚的，很多事情是你明明是很奇怪的哈。就是我们如果回忆这两天的读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在第七章啊，第五章从若望福音开始，耶稣治好一个瘫子38年啊，安息日行动。因为这个摊子拿了床，别人禁止他，人们开始知道是耶稣叫他拿床啊，很奇怪啊，耶稣叫他拿床，这是法利赛人关心的，没有人关心这个人已经好了，没有人关心耶稣行了一个治病的奇迹，只怪耶稣叫他拿床啊，这个然后开始一连串的辩论啊，然后第六章经过了这个插入一个耶稣的生命治疗言论，然后到第七章。帐篷节，耶稣又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你注意看，这一个真正的辩论啊，是第七章耶稣跟犹太人的争吵，是延续第五章的辩论的。我就把第六章拿掉，你直接读没问题的啊。然后呢，到第七章的结尾时候，是尼科德摩说了，我们怎么可以都不问一下这个人的口供就定人家罪呀？啊，你要说人家他被人家嘲笑，你就查查就知道的话，因为加勒利亚不出先知的。当然有先知啊，有的，只是这些人已经蒙蔽到这个地步哈。然后说众人都走了，对不对？走光了啊，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啊。若望福音第七章最后结尾，没有人看圣经了，应该有人看吗？就这样，等人都不见，对不对？光了，走光了，对不对？然后你看第八章，耶稣呢安息日，对不对？没有，这不是他在那个橄榄山上圣殿，然后呢他讲到别人带来一个女人犯奸淫的。啊，很著名的，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先砸他吧。”好，结果一个一个都走光了，最后剩下这个妇女跟耶稣。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离开吧，啊，你走吧，不要再犯罪了。”好，那个人走，对不对？好，那现在还有谁在场啊？剩耶稣一个人呢？那下一句呢？耶稣对众人说：“哪来的众人呢？”我一直希望各位把这个读出来，很有趣的。你这边就发现，就有些他们作者自然就假设，像这边是一样的，24节哈，马尔谷第五到24节，就是对马尔谷而言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但若望福音是另外一个情况，是可能是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故事后人加进去的，后如果你把这个怜悯淫妇的故事拿掉，把这个尼科德摩哈，后来他帮耶稣讲话以后呢，那个大家都离开，最后那一节拿掉，把第七章那就拿掉以后，那很自然就接到耶稣对大家说话了，就接着就很顺啊。这是一个简单，你可以看见，可能是若望福音的简单了解是他的写作过程很复杂，很多人在最初的原稿后面加了一些手脚，他发现可能有一些更好的材料，或者说他觉得宝贵，他又加进来，但加进来的时候没有去顺每一个文字，那让我们可以看见，如果里面不然我们就要说了，若望这个作者实在很烂啊，东一句西一句的，我们大概不会接受这个假设嘛，那就比较好的假设就是后人插进来很多。那跟马尔谷不一样，马尔谷是前面讲了很多故事，只是看耶稣越来越轰动，越来越出名。他大概是很简单，这边就是让我们看见，对马尔谷而言，耶稣已经是一个，他到哪边去都万人跟着，啊，是这个，所以他就没有再做解释，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简单的理解的方式了。要不然你直接读，你真的要问，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练习这个，就是比较吹毛求疵的读哈，就是这个群众哪来的？啊，那你当然知道，在文字上面本身不合逻辑，那你就要去问作者他到底想讲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直接看，就是那就很难的嘛。好，这是个例子了。好，来了一个人，会堂长叫亚伊洛，还留下名字就很重要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名字并不多啊，我们你想想看，你记得几个名字吗？那不多的哈，不多。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在初期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故事。你看，等一下那个妇女就没有名字。对不对？当然女人本来就在当时是比较不被重视，那会堂长他地位是高一点点，但留下名字还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他来到耶稣跟前的，他是跪伏趴在地上跪着求，所以这个姿态怎么样，已经是一个几乎对神明的姿态了，几乎啊，所以他大概也已经相信耶稣有特别能力，在他面临的困难当中耶稣可以帮助他。好，但是呢差别是怎么样，这个小女孩是非常危险，但是呢 他只不过是快要死了，还没有死。哦，我们就是后面会读嘛，就他是别说你的女儿死了，对不对？直接太就晚了一步，对不对啊？他现在是还没有，他来请求耶稣去啊，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濒临死亡的一个小女孩子，她的父亲在最后的机会来这边表达他相信，大概只有最后的一个可能性来救他，在这么一个极端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抱着希望说耶稣可以医治，耶稣的医治的神恩，从他们前面，我们读者从前面的耶稣的治病的故事，那么当时的这个故事的人就从他们曾经听过的耶稣的事情，他们相信来了。好，耶稣呢也很阿萨利，对不对？毫不拖延立刻去，对不对？好，然后呢有一大群人跟着拥挤着他，什么效果呢？大家可以想象吧，有一大群人跟着，前面说的是因为大概很清楚表达耶稣的名声，另外有一个真正的文学的效果，大家拥挤他就不可能走太快，对不对？现在看吧，我们这个平常这个竞选时候啊，这个候选人进个市场，对不对？市场明明只有20公尺，他可以走2小时，对不对？一样的，走远，大概拥挤他要握每一只手嘛，对不对？啊，这个其实是你可以看，真的很好的设计，就留下了下面的故事的可能性啊，这个妇女才有可能跟着伤啊，所以从23节到29节啊，有一个妇人患血漏病12年了。啊，然后呢，在很多医生的手里受了很多苦，花尽了一切不见效。哎呀，当年有没有卫福部不知道哈，有没有这个医师工会的，看的真是很羞愧吧？一定不太开心的，在这个看法里面。好，但是无论如何是强调了这个病的严重性啊，好像人都没有办法了。当然这个是怎么样，这也让这个读者已经准备好了心理啊，要下面要看见的耶稣能够医治他，真的是超越一切的医生了啊，在众医生都没有办法的情境当中呢，耶稣还可以，那你再问了他到底是谁呀啊，这个文字的效果就会慢慢就会出现。好，我们当然可以基本的假设这个妇女一定是听说过耶稣的了啊，不，他不会来嘛，哈。那他把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最后一次了。我们就是要小心了，有没有看着这个妇女来哈？我们知道结果很简单哈，他没有白费心机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摸呢？我这谁来就好求他不行吗？我知道他胆小，但为什么胆小？对不对？有一个文化的因素了，因为这个。你读这个末，是不是可能读勒位记可以知道，患了血漏病是不洁的病，不能够随便去碰，别看到谁都要，别人都要躲他的，他去主动去让别人不洁，那是可能是会碰到很严厉的处罚的，他只能够偷偷摸摸的，所以在那么群众的拥挤当中，他可能也不知道，你可能头上那个头巾盖特别低，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可以慢慢的。来嘛，好，在大批的人群当中，他知道他不可能当场像亚一路一样跪伏在耶稣脚前求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要说我摸摸他的衣服就好了。好，那么28节呢，讲了他的想象，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服就会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德嘛。当然你可以讲是信德，也可能讲当时的一些他最后的一个希望，或者我们如果说跟一般的民间信仰连结一下，有一个魔术般的治愈也不算太过分了。我们当然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心理，我们直接读，我们说他就是信德嘛啊，但是我们其实不要把这故事那么理想化了，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还记得吗？这个读经意是什么？没事，那个铜蛇，对不对啊？你读到列王记就发现了嘛，这个希斯克亚王把那个铜蛇给毁了，把锤。所以从梅瑟到希斯克亚王，铜蛇都一直存在，因为人们已经开始拜那个蛇了。就是这是本来只是一个救援的符号，是不是因为蛇？是因为人仰望天主，对不对？慢慢就转变成人们以为这个蛇可以救人嘛。那是犹太信仰里面的，所以犹太信仰里面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人民间信仰的想法哈， 大概也不用太惊讶了，就是就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把这一些极端的因素啊，有时候就超级的这个怎么讲热情，有时候就是超级的批判，都不健康啊，就稍微就是很简单，就一般的阅读，然后呢接受一般的可以的解释方式，然后再看超越这个之上，我们信仰可以给什么解释？你直接跳到信仰里面的话，那我们大概会觉得我们很难学习，啊，那些人都信得那么大，所以他们做的，我们就很难学习。好，无论如何，这么一个妇女呢，她就是在她的现实的情况之下，在犹太的文化背景之下，她只能够偷偷摸摸的来接近耶稣，但她还得希望怎么样，在她来接近耶稣的过程，不要被人认出来，啊，所以你看她立刻就怎么样。第三十节，耶稣就发现有能力出去了，太厉害了，对不对？千百个人摸他，就这一摸不一样，这一摸非同小可，别的摸里面耶稣这个不放电的啊，这个妇女一摸不得了，他就回头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你想想看啊，耶稣如果能够知道有人摸他的话，他也应该知道是谁了，对不对？比较合理嘛，对不对？就其实他都写得很有趣，我就帮大家慢慢看到这个圣经是写得非常有趣的东西。好，门徒们就说你别闹了好不好？那么多年还问谁，对不对？当然这都是其实都是教导。各位想想看，这边可以教我们什么东西？你想想看，就耶稣在那边，当然他希望教门徒。那确实上写故事的时候呢，这故事早就结束了，那些人，那他是留给读者看。那问我们做读者的，可以从这事看到什么东西？好，耶稣还怎么样？四周观望，要看做这个事情的人，妇人。好，这个妇人怎么样？明知道自己身上所承的事。好，他现在怎么样？因为他现在必须公开身份。我前面已经解释为什么他不敢正大光明的来嘛，所以他被治愈的这个事情啊，也让他怎么样？不仅仅是病好了啊，他整个人就是真的哈，他对耶稣的信赖也非常强，他可以公然的站在人的面前。好，这个妇人的行动呢，结果是很简单，身他的疾病立刻就被一摸，啊，耶稣呢就证实这个事情，就是耶稣说他觉得有力量从身上出去。然后呢他问谁摸了我，这都是证明这个奇迹已经发生了啊！但是这个事情真正发生谁知道呢啊？这是我们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对不对？只有这个妇女跟耶稣知道啊。问题当然是很惊人的问题，但是门徒们的反应就知道问题本来是有点惊人但是很荒谬啊，明明大家都谁都想摸他一下嘛，对不对？像今天一样来了罗志祥这样摸他一下，对不对？很自然，对不对？何况是耶稣，对不对？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问题。但耶稣怎么样？还是一样的，他四周观望啊，所以很清楚，这个表达是门徒们的反应啊，除了是觉得我们觉得有点荒谬以外，但其实是。福音作者告诉我们呢，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对耶稣还是没有信心，他们还不知道耶稣的每一句话都有真正的用意，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总是在以一个常理，从常理来看这句话的确荒谬，但是呢从这一些耶稣招选放在他身边听他看他跟他学习的门徒们身上而言，他们的问题是奇怪的，对不对？而且他们刚刚看见什么事情呢？2000只猪冲入海里啊！啊，那还故事还很凄美，可是现在他又好像那个事情没发生一样啊！我们应该觉得这样子就是很惊讶的一个，这也是另外一个理由说，说要把这故事的篇幅看得大。连着看才发现这个门徒的行动是荒谬的，不是耶稣荒谬，是门徒的问题荒谬。任何人都可以问，门徒不能问，是不是？所以知道很多事情呢，你们说任何人都可以做，基督徒不能做的啊，就是我们如果说跟一般人都一样的话，那我们就完了啊，大家就不可能讲说我们是真正相信天主的。好，这个妇人怎么样？你看，好像 做错什么事一样，战战兢兢的前来。他真的做错了事，他本来不应该出来吓人的。我们说按照犹太的传统嘛，但他的性德克服这一个害怕，所以他怎么样，他还是不安的跪在耶稣前，现在跪下来了，啊，说出实情。所以怎么样，他现在是公开宣告，他本来患病，而那个病本来是不让他可以接近人的，啊，所以他来偷偷摸了衣服，然后呢，他得到了那个医治，啊，那现在耶稣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嘛？那这个救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呢，除了治病以外，是真正得救，这是天主前的得救。他在人间的这一些礼规啊、风俗的限制，应该也是一起拿掉了。所以怎么样？一方面呢，把他的健康告诉他，是因为信德。然后另一方面让他怎么样平安的离去啊？大概说不定有这么一个功能，是耶稣告诉群众们不要为难他啊，哦，已经看见天主的能力了。他本来出来是不对的，大概因为这经文没有写，我们就从这个社会的脉络去理解的话，很可能有这个意思，你平安的去吧啊，不要怕，没有人会再难为你这样子啊。好，那么耶稣称这个妇人为女儿，当然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家庭的称呼的方式。你可以说，就是耶稣就已经好像有那个天父的味道哈，就把他就是接纳了，啊，这样子。好，你的信德救了你啊，就是很清楚呢，这是基本上呢，你现在得到了全部的真理。好，所以这个患血肉病的人啊，他得到了一个治愈，啊，就是主耶稣却肯定他那个非常不寻常的信德。好，这边已经为信德怎么样先给了一个注脚啊，有信德没有不可能的事啊。那接下去马上就发生怎么样，有人来说了啊，告知会堂的雅因诺，你的女儿死了。那这个妇女被治好，耶稣跟她讲话，这个雅因诺一定看在眼里的嘛。我相信，我们可以相信他去求耶稣，那当时在会堂长应该是地方上大概最大的一个宗教领袖了，所以耶稣跟着他，他一定是跟耶稣最近的啊，不能别人怎么挤，他在站在耶稣旁边，对不对？对，他应该是最近的。所以这个问，就他现在看见，就耶稣对这个妇女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啊。其实这句话呢，雅各应该听得很清楚的，我们要这么懂，所以这个已经为下面的故事做了准备。你看这个叙述其实就是高明的叙述，这样子看。好，然后呢来了啊，你的女儿死了，有人说了，你干嘛还要麻烦师父呢？意思是算了吧，好，已经都太一切太晚了，对不对？那么耶稣听见说，告诉说不要怕，只管信，告诉这个会堂长。好，然后他就很清楚了，只带了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啊，没让别的人。好，所以耶稣去雅各伯家，群众太多，已经走得不快啊，再加上这个妇女的这个来摸他的一个插曲在那边，一定耽搁了更多的时间啊，因此来不及了啊，合情合理了啊。因为本来来的时候，这个会堂长就说，我的女儿快死了，你赶快来。所以耶稣也很准，立刻去，对不对？本来没耽搁，但路上耽搁了。这路上的情况呢，不论是群众多也好，或者这个妇女来接近他也好，耶稣治病还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跟教导，对不对？好，然后现在怎么样？还发现这个情况来不及了。那小女儿的这个父亲啊，费心去跑去请耶稣，好像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现在他大概就是觉得不必再期望了。可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啊，耶稣却相反这一切情况，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没有必要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耶稣就说话了，鼓励这一个会堂长啊，不要怕啊。耶稣要求他怎么样，还是保持信德。你可以直接想，应该前面的，你看看前面那个女人啊，你跟她学学，大概这个味道了，看看这样子。好的，当然这些话不能够都写出来，这我们应该可以在故事里面可以读出来的嘛。好，这边怎么样看见前面那一个信德啊，帮助这一个妇女啊，不怕一切的风俗的阻挠，怎么最后的她的过去她的全部的失败的经验 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信德要成为一个对抗死亡的力量啊，小女孩已经死了，那信德能不能对抗啊？耶稣说不要怕，只管信，当然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表达嘛啊。那信德是一切的基础啊，那唯一的理由呢是什么？他们相信什么？相信天主使人死，天主使人活啊，生命呢在天主手里，没有人可以跟天主对抗，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跟天主对抗。所以现在耶稣对这个会堂长讲的话，就会引出下面来接下来的事情。那当然怎么样？接下来就看出，让人更看出来耶稣是谁啊！借着耶稣，在耶稣内啊，真正行动的是天主自己嘛。所以天主是一切让一切活的天主，他自己是生活的天主，他让一切都可以活。所以呢，现在耶稣命令人都不要动，他只带着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三个门徒。好，当然我们在后面在第四十节也显示，小女孩的父母亲也在场，这合情合理了。对，爸爸妈妈跟着去，至少要带路嘛，对不对？合情合理的。好，伴随着耶稣，然后真正经验到这一个伟大事件是一个很小的团体。这三个门徒加上雅一洛跟他的妻子啊，那么这个事件就有趣了，他大概排除了一切的好奇的人啊，他也限制了能够真正能够作证的那个规模啊。然后呢，在四十三节呢，加上这一个沉默的命令啊，对，直接对这五个人而言，当然还可以说理解，但是知道这客观的看一切，说他要叫他。不要讲话，不要跟任何人讲什么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小女孩复活了，那事实上是不可能嘛，小女孩马上就活蹦乱跳了，对吧？还要给她煮碗的嘛，不知道猪脚面线羊阿金，对不对哈？你可以看哦，猪脚不行，你看也不是猪，对不起，对吧？我不是人吃要命，对不起啊。好，煮个鸡蛋啊，水煮蛋煮面这样子，反正就是要给她东西吃嘛，他自然就是表示这个已经好了。但是有趣的是，我们看见耶稣就是让这一个直接经验这个事件的团体非常小。好，我们看怎么发生的38节。好，到了这个家里面，因为小女孩已经死了嘛，几乎已经开始办葬礼啊，哀嚎，对不对？我们犹太人跟阿拉伯人都差不多的，他们到今天他们还是，对不对？出死亡到安葬一定是24小时之内。所以很快的就会做这样子。那当然你可以想到，平常大概是白天就结束，那白天早上去世，可能日落就已经做完了一切，这样子这些行动里面，好，大概就怎么样？哀嚎哭泣。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喧噪哭泣呢？小女孩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好，这个睡着了很有趣。我们记得那个耶稣复活拉扎路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朋友睡着了。一样的嘛，那圣母我们今天更不会讲玛利亚去，就叫圣母安眠嘛。好，当然这个事真是死亡，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死亡，这边就是也是双关语了。但是他其实真正死了，耶稣知道要把他换回生命啊，他是睡着了而已，好像就是暂时几分钟啊这样子。好，大家都讥笑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死了。啊，他把众人赶出去，带着小女孩的父亲、母亲以及同他在一起，就是三个门徒啊，进了小女孩的地方，拉起小女孩的手说：“塔利塔古木啊，塔利塔库姆啊，就是希伯来文说的话啊，意思是女孩子，我命令你起来。”好，就是到了会堂长的家中，首先看的是已经开始这个悼宴的团体已经到了啊，非常喧噪。哭泣跟哀嚎当然是一个根本的背景啊，那这个背景要跟将来发生的耶稣的话，小女孩并没有死，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耶稣的话可能并不是要把这个死亡的事实毁掉了，或者直接的否认，而应该是怎么样，要改变一般人的对于死亡的印象。他要强调的死亡，我们现在看的死亡不是一个最终的结局了啊。所以耶稣有能力啊，面对耶稣的能力，死亡也必须承认自己的限制啊，死亡不能够抵抗耶稣。耶稣可以把人从死亡当中 换回来。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以我们现在的死亡作为结束，当然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那我们得问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坚持在把那个信仰就活在这个世上。不是说在人死亡时不可以哀伤，当然会哀伤，很自然的嘛。但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面对啊？在最终的这个信仰的基础之下，哀伤有一个基本的节制，这样子。好，在场的人当然不了解耶稣啊，不然他这句话的意思啊，因此人们怎么样，只是讽刺跟嘲笑啊。耶稣怎么样，把人都赶出去啊，就是带了一个很小的团体，可以说是他允许的，可以直接经历这一个复活事件的见证人的团体啊。所以这边我们看见怎么样，这是一个秘密的性质啊，有双重的幅度。第一个呢，这个奇迹不是在公开场合啊，在一个小女孩的内室啊，这里看到小卧室嘛，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这个奇迹呢并不是一个超自然的证明，它是无法任意传递的啊。很多事情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真正的见证呢，其实没办法的了。这大概是这个缄默的命令啊所根本的要求啊，你直接用口述也不会让人真正的相信。就是那一个真正天主所行的一个生活的事件，最后是靠生活的人啊慢慢的成为一个根本的见证。但是好，那这个附近有一些这个复活的细节的因素，就是第一个是耶稣触摸啊，他拉起小女孩的手嘛，那手，然后呢怎么样？他讲了一句话啊，塔利塔库姆啊，就是好像行奇迹的一个语言。然后呢是真正的复活的实现，怎么小女孩起来行走，然后呢是大家都惊讶，那五个人啊都惊讶的反应啊，然后最后怎么样，就是给他东西吃吧，就是都是怎么样证明这是一个真正的。从死到生的世界，这个小女孩怎么样，她回复到了正常的生活中。所以福音叙述啊，这个复活这个小女孩的耶稣的话是 Talita Kum 啊，她讲了这个希伯来文，大概是当时这个场合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然后呢作者就加上了这个翻译啊，用希腊文翻译，但帮助那个第一批的他的那个根本的读者嘛，他们大概一开始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母语，然后呢做了一些翻译啊，说女孩子，我命令你起来啊。所以福音的第一批读者如果能够读福音的话，他必然是读希腊文，因为福音是希腊文写的，新约希腊文，但他不见得是能够明白耶稣的母语啊。那这边是一个很特别的，用了一个阿拉美文，用耶稣的母语，大概是有一点点那个神秘性、特殊性啊，这个味道这样子。好，这大概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也可能就是很清楚的讲了耶稣的在世上生命的根。那最后呢，他提到小女孩12岁，就证明这12岁当然是可以走路的嘛，所以她病好了，就是以行走来做一个最根本的行动。好，最后是这个要求大家保密啊，缄默的。命令，从经文本身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事件是根本无法保密的啊，现实上是无法真正执行的，所以它的目的是很清楚，是神学性的啊，或者是一个文学的表达啊，所以这是一个必须保留的秘密。他可能强调的是这个奇迹啊，暂时是无法传递的啊，跟耶稣相关的啊，它的全部的真实是无法让人真正看透的。作为宣讲福音的内容啊，是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的，就是人呢真的愿意相信耶稣，才能够看见这个事实。就是有趣的是，平常我们说我看见，我相信啊，信仰常是啊，相信你看更多啊，这是奥斯汀的话。啊，是我信，就看更多，啊，当然就是看，这当我们这个东西大概只能在信仰内讲话的了哈。那我们大得不断的去练习这一个非常需要的这个性格的操练，就是先相信，然后慢慢等待，然后去看见啊，看见这个事实。我今天很有趣，我今天早上有一对夫妻来找我，他们从美国回来，就是他就跟我分享说， 他说他们这是每天听我这个早上的道理的服务怎么样，他就发现了很多这个就是特别的经验啊，在他这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年度过去了啊。今天他也跑来那个感谢我，我说我感谢你对我很大的鼓励啊，那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嘛，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怎么自己怎么，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停了，那太摇摆了哈，对不对？一个人为什么好像就讲中文，就我一个人就用网络哈放，好像要播放给全世界华人听一样，虽然听的人并不是很多，对不对？当然，因为教育本来就不多，但是就是有这些偶尔出现个例子，我觉得蛮感动。他从美国回台湾来，特别跑来找我，然后谈一谈，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了哈。那一样就是，那其他是因为他开始相信了。他们跟我分享的事情是让我真的惊讶的，就不是要吹嘘我自己，是这他们回台湾的时候要隔离嘛，对不对？他们就隔离在就是同个旅馆就隔离不同房，他们还每天视讯啊，一起听我的录音，整段录音哈，然后一起分享，他们每天还一起祈祷。他们的确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生命，他们跟我分享了这个不好讲的私人事情啊，非常困难的生命的经历啊，他们就靠这样的一个经验，他们维持着每天就是就真正的认真听的，不是边吃饭边听，我现在蛮惊讶的，真正听，然后他们会一起分享。然后他们就一起祈祷，大概就这样弄了每天的半个小时。我是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啊！让我觉得我说啊，真的是一个感谢天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是一个例子，相信。那慢慢他们就在一年里慢慢等待，他们就发现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好的结果就开始发生。他们的难题啊没有完全解决，那他们自己的面对困难的方法的态度变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这边是一样的啊，你看。先相信可以看到更多。好，这是这个小女孩的故事，雅伊诺的女儿跟这一个中间夹杂着一个妇女啊，犯了血漏病被治好的故事。好，那我们这边稍微看看这个21-43节啊，它是一个这个双重的奇迹的叙述，应该是一个宣讲性的故事了啊，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今天的读者其实大概从启蒙运动之后哈，读者们大概在阅读这些事情里面最关心的是真的还假的啊？关心的是客观的事实是真的吗？那我们一直要小心的提醒我们自己，读福音的时候，福音作者他们并不关心客观的真理，他不是要否定，不是要造假，不是，这不是他们真正的关心的啊。我们可以绝对不用怀疑的，马古所呈现的故事呢，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但也不会是像这样的文字直接表达那么样的一个客观的这个呈现的哈。它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历史的核心。然后呢，马古跟他们初期教会的读者，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核心里面，他们找到了那个最根本的信仰的内涵。啊，所以他们通过他们的理解跟编辑，把他们所感受到的那个信仰内涵，他们要传达出来。啊，这是福音故事，我们一直要去练习看着。所以这个耶稣的故事呢，他所反映的啊，不论是这一个患血漏病的妇女，或这一个雅伊诺的这个父亲雅伊诺啊，跟他的太太小女孩啊，他们的信德是真实的。啊，所以做一个客观的故事来读的话，我发现很多细节是很奇怪的。比如说，耶稣说别讲，不要跟别人讲，你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耶稣讲的话就是好像不太合乎逻辑，对不对？那么注意，他这个内容是，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告诉我们面对耶稣的态度该怎么样。所以耶稣是谁，我们就不用讲了。那么这一个患了血漏病12年的妇女跟这一个小女孩的父母亲，他们成了我们的信德榜样啊！到这个故事，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啊，我们第5章就结束了啊，到第6章啊，第5章其实故事蛮精彩，都是奇迹的，那个觉得很漂亮。我自己就是虽然还不明白为什么前面讲的那个故事，耶稣把这个魔鬼驱到猪里面去了，2000头猪，哇，多少钱呢？ 啊，真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是那个人真的很倒霉，讲实在很倒霉。这边有这些医生们被这个叙述说医生怎么样，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边变成一个女人还吃不好病，还拿那么多钱，对不对？很奇怪的一个情况。但是这有趣的描写，但是可以看见那个真正的后面那个信德的内涵啊，是我们真的可以去挖掘出来的。好，我们看第六章啊，一到六节。这是耶稣回到家乡了。耶稣从那里起身回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了他来。好，那个那里就是海边嘛，哈，在加利利亚湖边嘛。那他的家乡我们知道是在拉扎勒啊。那么加利利亚湖，我们假设格法翁吧啊，到拉扎勒距离蛮远的啊，大概30公里左右吧。但因为山路弯弯曲曲的，我们像今天我们现在开这个游览车，山路那还得开将近一个小时啊，可以到。这样子，好，到了安息日，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了就惊讶说，他这一切从哪里来的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呢？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的兄弟吗？他的姐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只给少数几个病人复手治好他们，他因他们的没有信心而感到诧异。好，这个故事呢，就是从前面的一个奇迹叙述转换到另外一个情景啊。那么从这个第二节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耶稣已经有相当的名声啊，耶稣在外面所行的奇迹怎么样，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因为第二节说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呢啊，直接经文的叙述一开始是耶稣只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嘛，没有提到任何奇迹，但是群众们的反应是他怎么做出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是前面叙述了第五章的叙述或者别的故事，他们也曾经听到的一个，你这样可以明白。那耶稣的事件，奇迹事件尤其是的，已经众所周知啊。现在呢，他回到家乡，我们就根据马窦假设吧，是拉扎勒啊。他的家乡人的反应呢，首先呢是欢迎啊，然后呢就是惊讶，然后是反感，最后是拒绝啊。各位回忆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在安息日，耶稣回到家乡拉扎勒在安息日，然后呢进了会堂，拿了一段圣经，念了以赛亚先知书，对不对？上主的神临于我身，然后怎么样给我敷了油啊？然后穷人正在说，今天啊，你们刚才听的圣经今天应验了。群众们先是欢迎，然后开始情绪转变，其实蛮像的哈。但是这边当然没有讲那么多细节，耶稣立了什么东西，但就是讲的这些反感，就是人们对他的这个态度转变的那个冲突性是非常强的。那耶稣呢怎么样？他面对这个情况说了，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啊，这句话在路加福音也出现过，对。好，然后呢，同时怎么样？耶稣因着他们的不相信感到惊讶啊，诧异啊，第六节里面。好，这段经文大概也是一样，来自于这个传统材料了。耶稣在家乡里面出现，然后呢被亲族们同乡们拒绝，这样子。那整段经文呢，就是大概作为这个前面的哈，马可第一章16节又是开始招收门徒，到我们前面第五章43节那个整个的奇迹事件呢，他做一个结尾啊。一方面承认了耶稣的功程啊，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行动，但是呢也表现了在他家乡人对他的一些反应。那么他家乡人的反应其实还代表了普罗大众呢等等东西。好，我们看第一节啊，耶稣从那边出生啊，起身来到自己家乡，门徒也跟了他来啊，往家乡走去，门徒们陪伴着啊。那么门徒们就经历了耶稣在家乡所经历到的事情，大概就已经预告了啦，就是门徒们要走上的道路会有的经验 跟他们师父道路是一样的。既然走师父一样的道路，他能够期待的人们的待遇，对他们待遇应该也是一样的。好，然后呢，第二到第三节就是说了耶稣在家乡中的经历。首先是耶稣的行动，然后是当时人们对他们的经历。啊，耶稣的行动很简单，就是按照犹太传统，安息日进会堂教导。啊，这边讲教训，就是本来是教导，比较这个简单直白一点啊，这翻译，这翻译教训也没什么问题啊。好，一样，这里没有提耶稣到底讲了什么话。啊，我前面跟各位提《路加福音》第四章嘛，哈，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可以当做一个参考了。耶稣他毕竟不是拉比，他应该不能够在会堂里面讲法律书，他只能够讲一些别的作品。那用先知书，当然表达他的身份是最好的。好，那么他只说了耶稣在会堂里面有讲话，有教导人。那家乡人呢，对他的智慧感到惊讶，说这一切从哪来？这是什么样的智慧啊？这智慧怎么样？当然是赐给他的啊。那你就要问谁？当然是天主了啊！天主赐给他，怎么会给他这么大的智慧呢？啊，这肯定呢。耶稣，我们从这句话里面第二节，这一切从哪里来的？哪来的那么大的智慧？就可以肯定耶稣的教导啊，是非常让人感到震撼的、印象深刻的、积极正面的等等东西啊。那这是耶稣的智慧在人民身上所产生的感受，以及人们直接为这个智慧所做的见证啊。所以智慧这个字大概综合了耶稣全部的宣讲，让人的印象，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那当然你可以回到这个旧约里面去看这个智慧文学嘛，那些内容都可以想，可以发展的话这样子。好，那耶稣宣讲的内容，他本人的行动，他的作为，那么都是像当时你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有智慧的教师。称他为有智慧的教师，当然就顺便就已经把什么跟当时一般的经师们就区隔开来了。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读过了，也就是在安息日，在格法翁的会堂宣讲之后，人们就说了嘛，他讲的是有权威的，不像他们的经师一样，群众们已经有了。这边当时再一次提到，他家乡们有一样的感受，所以关于耶稣所行的奇迹，当时人大概都经验到了，所以没有人怀疑的，他们只是不知道啊，为什么耶稣有这些能力啊，更不明白这些能力背后到底传达什么意思。好，他们开始问啊，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好，耶稣的身份是木匠，我们从这边来的啊，从这边来的。你注意到马尔谷福音啊，没有提到耶稣父亲的名字哦，也没有说他是木匠的儿子啊。他说他不是那个木匠吗？然后怎么样？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啊，其实这种讲法哈，就虽然我们说在马尔谷福音没有提过任何耶稣童年故事啊，没有这个路加福音的圣母领报啊，没有这个马窦福音的若瑟做梦都没有，但其实这边已经非常不寻常了。平常讲这个人是谁的儿子，主要是讲爸爸，不会讲妈妈的啊，除非是国王啊。我们记得吗？在这个列王记很多啊，谁当国王，他的妈妈是谁？因为那是皇后，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看，大概是马尔谷已经有另外的方式在表达。虽然我们说马尔谷基本上对这个玛利亚的角色没有非常正面跟积极的肯定，也没有谈到我们今天关于玛利亚的一切的我们的神学的定断，但这些话还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东西的。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在犹太的氛围里面特别不寻常的写法，提到母亲却没有提父亲。大概他们已经有一些明，或者说可能他也不太明白，他只知道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么一个传说讲法，只是他没有再多做发挥表达。我们大概只能够猜想，不能够多更多，不然这是一个很怪的表达啊！就你读看，我们在这个旧约里面看的所有的那些族谱，都是父亲跟儿子，父亲跟儿子，很少提到妈妈的嘛。这个当然是个特别的表达。好，然后怎么样？还有他的兄弟跟姐妹。这样子。好，耶稣是个木匠，不过我们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都是孩子跟父亲学， 子从父也很，所以说我们可以合理推论，他的父亲就是木匠。耶稣从他的父亲这边学习这个谋生的技能啊。可能各位听我偶尔讲过的时候，我知道在犹太社会，在耶稣的年代里面，当木匠应该是一个奇特的行业啊，不是一个很普通的。我们杨梅那天碰到一个教友，蛮有趣。他半夜不是半夜，晚上我们在练完玫瑰经以后呢，我正要关门，他刚好经过，他说：“哎，叫神父。”不认识，戴了个安全帽，戴口罩，谁看是谁呀、啊？两个女孩子啊，哎，一看啊，原来台北的一个教友，我认识的哈。他来探访一个他们堂区的教友，在杨梅的这个职训中心啊受训啊，学什么？学木工。一个女孩子还长得蛮壮大的，那她说她喜欢木工，在做这个，将来要考，就是有人呢啊，就有很特别的一些情况里面发生的。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学木工嘛，那今天当木工师傅，薪水好不好？至少不差了，对不对啊？应该讲那耶稣里面当木工会穷吗？我这个问题里面已经包含答案，对不对？包含答案啊，这是你仔细去想，你去想，对，其实蛮有趣的了，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再说，就是可以看看，就是如果知道一些当时这个社会环境的话，你就明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讲，就是平常说耶稣很贫穷，我想那个穷应该是表达的是他从天上啊，从天主来到人间，他就算到了人间成了皇帝，含着金汤匙还是穷。对不对？跟天主比怎么可以比呢？这是一个理解的方法，好像是对。好，无论如何，这个木匠是有趣的东西啊。好，那么他学了木匠。好，我们知道马窦福音十三章说的是他是木匠的儿子啊，那就一样提父亲嘛，知道提父亲的职业，对不对？那若望福音第六章是他是若瑟的儿子。啊，就是不同福音有不同的写法啊，很清楚这样子啊。好，那么耶稣是木匠，他大概也可以真正的亲自做过这个真正做工作，不然他们很难讲。大概也曾经一段时间工作过，只是在作者们真正的描述没有去描述耶稣在木匠里面做了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们大概也不用太惊讶嘛，这样子。那么基本上就是保禄，我们知道怎么样，他曾经做帐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必太惊讶，说耶稣啊，这个从事木匠，居然也能那么样的可以成为这个犹太的这个一个教师啊。保禄他们有一个行业对经典特别的爱好，也是可能的。保禄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啊，他主要是做帐篷的师傅嘛，对不对？他可以做一个传福音的，也可以做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徒弟跟学生。好，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啊，他的家乡们是这么认识他。当然，这个可能是大概我们可以明白，在整个教会传统里面啊，玛利亚的名字是特别的被强调的哈、啊。那这个可能是留在马尔谷手上。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呢、啊，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法，因为习惯上是写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很少会写到母亲的名字。那么这是前面我跟各位讲的一个可能性，就是。马尔谷可能在那个背景里面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些，说圣母，譬如说这个童贞怀孕呐、啊，处死童贞这些这个传统啊，或者很简单，就是马尔谷他所收的材料上面就这么写的，他直接用，啊，这大概是两个可能性。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我们会看见的在犹太社会出现的情况。好，这边提到耶稣的兄弟跟姐妹，这个比较麻烦，就是我们教会有这一个玛利亚这个童贞啊、足世童贞的信仰，这是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有这么一个关于圣母的信仰。我们这边大概没有什么力量花太多时间给我做这个更多的神学的这个探讨，这样子啊，这样子很简单。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传统的解释方式，过去的拉丁教会就认为说，这边所谈的兄弟跟姐妹应该是耶稣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啊，这样是一个讲法。那东方教会比较会说，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跟这个若瑟认识或订婚的时候呢，那若瑟本来就是官夫，他本来就有孩子，那自然的，如果说耶稣的父亲若瑟把玛利亚接回了家啊，那就算以后玛利亚只生了耶稣，那么若瑟本来的孩子也自然成为耶稣兄弟姐妹，两个可能性，当然就我们就保护到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仰就好了哈。好，再次跟各位做一个传统的 东方教会跟西方教给了一个两个的理解，为保护我们这个玛利亚的族是童贞的。至于这个神学讨论留给神学院做，我们这边就不要再谈它这样子啊。好，第四节，意思就说了哈，那么先知在本乡、本族、本家是没有不受尊敬的，因为怎么样？前面第三节已经说了，他的同乡对他起了反感，这个反感是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太认识他了。就是邻居嘛，那村长把他看大的，对不对？这样子好。那他们提的问题是，这一切从哪来的？这本来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这个孩子我们明明认识，他怎么那么厉害？但是呢，他没有继续的想下去。经文也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的直接的答案。他只是摘要性的叙述了耶稣回到家里面所产生的效果。那么很明显的，这些人是不相信的。我前面说的哈，就相信就容易看得更多，理解得更多，因为他本来就不信，那么他就一切都从这个负面来思考，这就很麻烦这样子。耶稣就说了，在本乡、本家、本族，那么先知呢是不受尊敬的，但在此之外呢都受尊敬。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在外地也没有多好过了，对不对？那这边只强调一点的，在家乡里面这样子。好，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谚语啊一样。那是《望福音》第四章的44节出现过一次类似的啊一样的大概类似的话，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啊。那这个谚语，但我们在犹太的文学里面并没有真正找到类似的一些语句了啊。那可能比较合理的是表达是什么？是耶稣被自己的家乡中啊非常熟识的亲友啊或者是朋友啊这个拒绝啊，拒绝他。那这一个消极的情况呢，其实是暗藏一个积极的肯定啊。家乡的人讨厌他啊，就证明的，因为耶稣本来没什么好讨厌的嘛。证明他太厉害了，就是太有这一个像耶稣的什么墨西亚使命或者先知性，已经在他的生活里面慢慢展现出来，所以他教导有力量，他怎么样这个新奇迹也很突出，对不对？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匹夫无罪，这个怀璧其罪算不算一个理解的方式啊？就是为什么他都没有福气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捡不到2000万等等东西，开始嫉妒人怎么样？不知道是不是啊？但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表达的啊。的确，但我们大概也常常发生这个情况。我们大概用今天最简单，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嫉妒心理嘛。对，为什么他有，我没有等等东西啊？有时候看到我的同学们，就是他们就怎么过得蛮好的，对不对？为什么我没有啊？对不对？就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这样的一个心理，以前我们大学生成绩比我还差，对不对？那不一样嘛，就是整个东西。那有时候我想其实都有理由，突然间我就是自己就蒙蔽了，不愿意去了解，就讲那些，好，就是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大概这个味道，其实不太难懂这个情况。所以那因为家乡的人呢缺乏信德，所以怎么样？耶稣他也没办法啊，就在。太多的新奇迹了，他只医治了几个病人而已，那当然是一个少数的例外了。所以作者这边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叙述，他的内容是怎么样，是用了拉扎勒人当例子，这样一个让我们其实觉得一个非常怪而且很不舒服的方式。就是我想我们大家看的故事都觉得这个家乡里面 太奇怪了，对不对？很奇怪，不合常理。其实仔细想的话，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非常常见啊，就这种各种情况都发生这样子。那耶稣他作为一个人啊，他就经验人间的一切啊，他也经历了这一些家乡当中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个嫉妒跟不接纳，甚至于毁谤啊，他必须真正的自己啊亲身经历这一切情况，他得通过这些考验。当然他这些经验呢是门徒们都看在眼里的啊，所以门徒们跟着他回家乡去了嘛，对不对？所以门徒们有这一些经验，门徒们知道传福音的人会碰到什么情况， 所以接下来第六节以后，下面后半段里面，耶稣派遣门徒们传福音了，给一些教导，也是一样是个准备。从前面他们所看见他们自己师父的遭遇，他们现在呢接受耶稣派遣，他们外出去传，然后呢耶稣给他们一些基本的教导，教他们怎么样做，然后说在外面可以怎么样生活，有什么样的原则，得依靠什么东西，都是要让耶稣的道路可以在门徒身上继续的延续下去的。我们下星期从这边跟各位继续讲六章的第六节后段，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做个结束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晚安。